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在预备两个礼拜前要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讲什么题目这样子啊。已经讲了那么多年，几十年的这个父亲节啊，差不多每一次都我讲。那么刚刚好呢，两个礼拜前就看见一个 video， 一个新闻，那不是 video， 说在德国一个教会呢，已经有一个叫 AI 牧师，就是说那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stor， 那么已经是那个都是假的啊，那个讲到的都是用这个电脑哈、来去人工智能来的塑造出来，人也是那个声音也是这样子啊、那么第一次尝试做，那么有300几人去参加但是呢，听说没有人注意听他讲，都是拍照这样子，拍 video 这样子啊，这全世界第一次的 AI pastor， 那么就是说将来呢，那个牧师的讲道呢，都可以用 AI 啊，这个、来去构造，然后一个形象也是，声音也是，各方面都是哈、他说95%了啊，有5%呢不是，有95%呢都是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来搞的。那所以我就里面的一种的错动，就想今天的题目本来要说 AI daddy， 是不是有一些的东西是父亲可以，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电脑那个 AI 人工智能能够代替父亲的角色呢？我要证明说不是的。但是呢，后来我想想太复杂了，没有时间做那么长的研究，所以呢，我就类似啊，就是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这个天父正向的重现啊，意思说那个正向是你心目中对天父的那个的印象，那个的印象。是不是真的是神自己本身的形象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题目。我要读的圣经是103篇第4节到第14节，大家都很熟哈、我们再来同心来去读一读，预备一起。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自主，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试炼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有两个事情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哈，你的结婚之前男女朋友老公老婆你可以去选你上来说好几个男生追你，你可以选一个那么男生的话有几个有兴趣的你也追一个，你可以选择那么工作也可以选择那么你住的地方呢也可以选择，对吧？这样子你可能有很多选择，但是呢有两个事情你不能选。你不能选择生在什么家庭，你的父母不能选的，除非你离家出走去找别的父母那么除非你这样子，你不能父母所生的父母是不能选择，家庭不能选择。那么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也不能选择，对吧？你的儿女呢生出来也不能够选择，你不能够说我把它丢掉我不要了换一个新的，也不行，对不对？你生他就是你的儿女，不能选的。那么讲到这个家庭的话呢在座当中呢我认识你们，我大概知道一些的家庭的背景，但不是每一个都知道有些家庭呢是很好的父慈子孝，对不对？兄友弟恭，什么都是很好 perfect， almost perfect， 我不敢说 perfect， almost perfect。 但是有些家庭呢是 less than perfect， 甚至是 a lot less than perfect， 就是说离开那个完美差很远。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家庭。这个圣经里面呢，我最近听见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有一个解经，我觉得非常的 impressive， 很深的印象。他说什么呢？他说圣经里面呢，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头两章，岂不是听了头两章，是不是讲到上帝的创造？创造完之后六日，那上帝讲了六个好，对不对？都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 ，is good， is good， is good。那么那个牧师呢，他是原文专家，他说呢，其实哈有第七个好。那么第七个好呢，同样一个字哦，出现在第五十章第二十节，是约瑟对他以前出卖他的、害他的弟兄的一句话，说什么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好字呢，就跟创世纪第二头两章的好一模一样，意思是说也是好的啊，为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为要叫多人能够存活到今天。我知道这故事我不讲了吧。所以约瑟的眼光是说，虽然我被害，虽然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但是呢原是好的。在当时他不觉得是好，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创造六日创造之后，神说这是好的，这个好同样一个好。弟兄姐妹， 我相信呢，我们这个讲到我们的父亲的时候呢，我感谢神，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你都说到你的父亲怎么样，是因为非常非常的，虽然不是完美，但是已经接近完美了。我感谢神，但是有不少，特别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很多都是因为生活的挣扎、环境的因素，他可能每天都是为着生活能够养活这个家，没办法能够说真的做一个所谓的好的父亲。也因为可能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男生不善于表达我们那种亲密的那个爱，是吗？刚才我唱那首歌的时候，唱到一节里面说，让回到天的，就是能够回到你的拥抱怀抱的里面。我都想一想，我都从来没有被父亲，好像可能被别的时候被抱过吧。我记得当我变成小孩的时候，我的父亲真的很少把我抱住，哎呀我爱你啊，这样子啊，很少的。这个文化的因素说不定，也是个性的因素也说不定，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体验到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对不对啊？回到父亲的怀抱里面，让他来去拥抱，我们没办法想象，没办法能够体验这种的感觉，是吗？罗斯，这个感觉你怎么能够投射到天父的这个怀抱里面？哎呀我要回到天父的怀抱也很难想象。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今天对神的关系，有时候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好像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好像很亲近、很亲密啊，好像什么话都可以跟上帝讲。你祷告的时候呢，也大部分都是有困难来求上帝来替你过关，大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么跟上帝这种的，好像是父亲的那种的交谈啊，那种的敞开心灵的，就都投到父亲的怀抱里面，这种感觉很多男生没办法有这个体验，因为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就没办法有这个经验，你的经验就影响到你今天没办法体验到神的那一种的爱，是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看到，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往往影响了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与互动啊。那么父母呢，在教养上呢，有时候有意无意的都有一些缺失嘛，这样子。那么我有一次我问我的儿子，我说在过去你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我跟你一起去做的，你觉得是很深印象，到现在呢，你还是津津乐道。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有三个有三个事情主要记得他比较深印象的，当然很多，三个一起做的。第一，他说我年幼的时候，你竟然让我看 Indiana Jones， 虽然那个是 PG-13 这个 PG-13 我都不记得有这个事情呢，可能我很喜欢看，我都不知道他在我旁边太过迷了。所以他说你竟然让我看这个 Indiana Jones， 三集都看完这样子，还不止一次这样子。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说，从这个电影里面，他就对你就产生很大的兴趣啊。所以他现在呢，看电影跟我不一样，他很会看电影啊，很多细节的东西，他常常叫我怎么去看电影。那么最近那个杨紫琼那个 Michelle Young 那个什么 Every 什么。 得奖那个电影什么 Almost Everywhere Every in the Moment 这样子、哦、All at Once 这样、得奖那个 Michelle Young 那个电影。那么我说、哦、我要去看一看，他说弟弟 你不需要看，因为你看不懂的。后来我真的是 在飞机上看一看，我真的是看不懂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他很会看这个电影，还会解释。那么他也会说，因为这些电影呢，对我能够讲 storytelling 很大的 inspiration。我的儿子很会讲故事，很会讲故事 storytelling。那么第二呢，他说我很记得我小的时候，你会很喜欢啊，这个替我煮那个我最喜欢吃的早餐啊，这是我的 love language， 给他吃最喜欢吃的早餐，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因为我是传道，有时候到处，有时候去讲道啊，讲完道又带他们顺便去住在附近旅行啊，这样子哈、哦。所以他从，并且我们他还没出生，我就带他去从这个香港就到菲律宾啊，菲律宾又到美国来。所以呢，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告诉我的，跟他同年龄的这个的孩子当中，他算是很多的国际的旅游的机会 ，international travel。他说小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使到他对这个文化，对这个 world citizen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这个观念呢，就是加强了很多。这个，所以我不是单单是美国公民，我是世界的公民啊。那个对 culture 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对其他人种的尊重，他说，这个都是他学回来的。我想不到那么深的印象，我以为就玩玩就算了，结果他觉得这个是对他 impact 很大。所以呢，我们都是有这种的正面的跟负面的那种的影响哈。当然了，这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就看见啊，有经常缺席的父亲哈、啊。那么缺席的话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父母的离异，或者说是父亲的离世是一个，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工作的调动，特别是以前岂不是说你的父母就是给特别国内的政府一派就派到别的地方，就把你留给这个奶奶爷爷啊，这样子是吧？那么今天没有，但是你是经过这个的，你是经过这个阶段的，就是你的父亲是比较 absent， 不是说他不爱你，是因为客观环境的缘故，他没办法与你在一起，啊，送香抚养啊，以前三四十年前哈、啊，那么特别那个时候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们哈、啊，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三十几岁要打拼的，没时间照顾孩子，那么孩子一出生。第二个礼拜呢，就把他送回到那两个月，就送回到乡下，然后每个月寄钱给爸爸妈妈替我去抚养，然后到五岁的时候就把他带回来，这很多很那个现在比较少了，以前是很多的。我刚来圣地亚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文化，差不多这个样子。我说是三十几年前了。还有呢，在家上班，现在呢就是说，一直在家里面上班啊，上班这样子，有时候呢，就变成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心不在焉啊，就是说心里面都在工作的上面，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呢 ？absence 缺席的一种的状态，这是长期的，就好像我们身体若是长期的缺乏某一种的矿物质啊，不会说立刻有问题，但是早晚有问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立刻有问题，哎呀不，明天我就整个人就没有力了，就倒下去也不会，但是早晚那个症状就会出现在你的身上，也会出现在我们下一代。解药是什么呢？不能视抚养教育为业余的事情，有空才做，要为孩子的越位立界限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给就是说我有空的时候才跟孩子有越位，所以我们常常听见嘛，应该当成不是一个 date， 一个应该是个 commitment， 是一个的尾声的状态，不是我有空才做这个事情，一个 commitment。因为这次时间一过，你没办法弥补的。就好像我们对父亲、对母亲，那个时候说，哎呀，老师说我有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应该多做这个事情。但是忽然间父母就生病，很快就离开，你就觉得非常的遗憾，非常的难过。我常常以为我有空才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次时间一过就没有了。特别孩子啊，他一过去以后，你要跟他在一起都不让你跟他在一起。第二呢，沟而不通的父亲啊，那么就是有几个死穴的啊，就是当我们沟通的时候啊，我都跟他在一起，但是他好像没有收到你的信息一样啊，就是说你有 you talk but you don't communicate 啊，你有讲话但是没有沟通，我们常常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只谈你喜欢谈的事情啊，这个学业怎么样啊，成绩怎么样啊， 那么你选哪个大学啊，你将来怎么工作啊，都是讲关于他的前途，怕他不能在美国生存一样的，怕他会饿死一样的，很紧张很紧张的。这种的我很多人说我们这种的移民不是移民是难民啊，这种难民心态很强啊，其实已经都不需要怕的了啊，这个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惧怕。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诗篇103篇啊。那么第二呢，没有耐心的圣调与态度，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很使到你的，特别我们现在是讲效率嘛，有时候你的谈话没有达到什么的一个目的，你心里面就非常的焦急，你的态度就闹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呢？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it matters how you say it。 你讲什么不重要，你怎么样去讲，你怎么样去听，比你讲什么更加的重要。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It matters how you say it, how you listen to it. 你怎么去听啊？啊，甚至呢，我们有时候极不期待的给意见，甚至责备，但还没有讲完就给他意见。哎呀，你那啥一句啥一啥的话，他就真的傻起来了啊，就又不敢讲话。这是什么呢？这是阻挡这个交流，沟而不通。第三个事情啊，可能会使你吃惊。我们问一些的年轻人说，你觉得父母对你的最大的困难伤害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哎呀，他打过我，他骂过我是怎么样？很多的年轻人说是他们的期盼 expectation、啊、哎呀，这个望子成龙啊，哪一个父母不望子成龙啊？这个是对的，这是好的。结果你的望子成龙的这种的精神啊，是你儿女最大的伤害。你愿他做什么，读什么学校，拿几个奖学金，常春藤，这是什么工作？是指他的最大。哎呀，我以为是对他们很高的期盼，是一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的心态，结果是最大的伤害。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会友嘛，他的父母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呢，他就是拿到一个这个 OD 的，我们叫 optometry doctor， 就是说这个验光博士吧，光学博士吧，这样子用他来做验光师这样子。我很记得，因为他的家庭跟我都很熟啊。我知道说这个女生啊，她从小就喜欢做这个 opera singer， 风马牛不羁，对不对啊？她父母要嫁她这个做这个验光医师啊，这样子啊，她就读，她到完以后就告诉父母，这个学位谢谢你供我读书，我还给你了啊。现在我要 pursue 我的 career， 就是做个 opera singer， 现在还不错，现在加拿大这个剧院里面也是做一个 opera singer， 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验光师，一天都没有。一天都没有啊，因为他的期盼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残酷的数字啊，什么是37、12、18是什么数字？就是这个是这个香港教育，我知道，我台湾我有研究，大陆我没有去研究，但是因为新闻来到我面前，我就知道是说，现在一般的香港的家长一般啊，都希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都希望这样子。所以呢，他们说3岁的孩子一定要懂得7岁孩子的事情，7岁要懂得12岁，12岁要懂得18岁，啊，所以现在香港的那个这个忧郁症的年龄已经掉到3岁了，3岁的孩子开始有忧郁症 ，because of what? Because of expectation， 这种的不是顺着孩子的这种的教养，是顺着你自己啊的心态来去教养孩子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人有7种基本本领嘛，对不对？理解抽象数理的概念啊，这种纯数啊 pure math 啊，一种的所谓的理论这个物理啊，对不对？那很抽象的他都想得出来，工程机械的原理操作啊，还有艺术舞蹈的音乐的书画的啊，还有手艺技能啊，很巧的领导才能，还有体育球类田径溜冰游泳跳水等等，第句啊，还有文字的那个运用啊，这个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的，我的妹妹把我们的一个外甥女，就是我姐姐的孙女，写个文字给我看，哇！我说，我就给她一个的，因为她的名字叫静，安静的静，瑶是玉字旁那个瑶瑶哈，这个瑶。我看完之后就给她个 comment， 我说台湾有琼瑶。香港有禁谣。 我说非常厉害，十三岁写的那么漂亮的那个文字，哇，我都写不出来，那是有些字我都不会用哎，这样子，他写得出来这样子啊。那么我记得他去考这个中学的时候啊 ，interview 的时候，去考中学啊，中学你知道香港那个小学都是中文教的，那么英文只是一科啊，然后一到中学的话，全部都是英语啊，所以他考这个中学的时候。每一都要考这个 interview， 我看见，因为他 interview 的时候，我看见他派给我看，就是一个老外，美国人啊，来去考他的，来进这个入学试，是个老外考他啊，用英语当然是 pure English 去考他，才能够进那个中学，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人有不同，有些人就很会文字，但是这个孩子呢，其他就一般，但是呢，他文字非常非常厉害哈。有些父亲是变成暴力的、强横的一个父亲。感谢神哦，我相信你的我们这一辈的父亲还好一点，以前的严父慈母嘛，对不对？要严才会出出一个好的这个出孝子这样子哈、哦。暴力行为有时候过分的管教，那个管教跟暴力呢，有时候融在一起。他觉得我就是管教，我没有暴力啊这样子。其实呢，他是什么呢？在暴力的这个被包装在管教的那个事情的下面，自己来骗自己。那孩子呢也受到这个的虐待，有时候不是这个拳头啊，有时候是舌头，你知道吗？这种言语的暴力，贻害之深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讲的话都是很狠的，那么孩子们一生都不能够能够忘记。那为什么不能忘记呢？这个跟你在公路上开车，有时候呢这个飙车的时候跟人吵架，你拉给我骂你，还要这么三字经出来，你给人骂完以后，你都没有什么感觉的。很粗啊，什么很狠啊，什么都脏话出来，你只是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你隔天就忘记这个事情了，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了，对不对？只是一个过路的人，知道吗？但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你所敬重的，在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贻害之深。相反来说，他对你的肯定也是有超强的这种肯定力，你知道吗？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可以提高他，你也可把他踩下来，都是那个人，同样一个人。所以言语暴力呢，那个意思不单只是那个言语暴力的那个本身，乃是出自哪一个人的口更重要，是吧？所以不要轻视你的身份。还有有时候第四个就是滥用父权呢，威胁恐吓这样子啊，我说不掉你呢，怎么赶走你呢，这样子一种威胁性的话，这是也算是一种的这个暴力的行为啊。当然呢，也有正面的。大家，我忘记带一本书来了。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提这个 Corrie ten Boom 这个故事。主要它里面的整个人生包括了很多方面，包括了侍奉，包括了家庭生活，包括了个人灵命，很多方面。所以呢，那本书呢，我们叫床头书啊。我很喜欢放在我的床头，几十年来，我 from time to time 我就会拿来看英文的啊。那么几十年来啊，三四十年来，我都放在我的床头。现在不是床头书，叫奶嘴书。有什么叫什么奶嘴书？就是很多小孩子睡不着的时候，给那个奶嘴就睡着了，这样子要看一看才能够睡的这一种啊。那么就是这个 Corrie ten Boom， 他对女儿的那 Corrie 的影响，大家知道这个是他的爸爸，这个他是个中标账啊。那么另外就是他的女儿，这个 Corrie 就是在旁边那个，在他的，我们看是在你的。是在你的左手边这个就是 Corrie 哈、啊，那么就是啊所谓的密室的那个作者吧哈、啊，那么他是被选为第二十世纪100个最影响基督教的其中一个人物，这个 Corrie ten Boom 那个女生没有读过神学，她只是一个没有读神学的宣教士哈、啊，大家可以去啊上网去看看这个名字 Corrie ten Boom 啊 ，ten Boom 是他们的家庭，那么他自己呢在他的文章的里面，他说有几个事情，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太大了。第一个，他说我的父亲教导我热爱圣经，热爱圣经。所以他做后来他因为保护犹太人缘故被抓嘛，在监狱里面，他最大的祷告，因为他把一本小小的圣经呢就放在他的衣服的下面，他整天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叫德国人找到我这本圣经。他最重要就是这本小圣经陪着他坐牢的，热爱圣经，每早上都有家庭的读经的时间，坚持每一天都要读圣经。那么第二呢，生活规律啊， 每天都工作，每天都走路，几十年都走路，每天都读经，每家人呢相聚准时睡，家人相聚准时睡觉，也准时起床，8:30一定看，就看见他们在那个饭桌前一同来祷告，几十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对于那种规律的生活呢，都觉得好像不奢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有规律，没有自由？其实呢，这个就是他们生命的建造。面对死亡，后来他因为这个收藏犹太人的缘故呢，都被抓嘛，很多人在狱中都死掉了。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荷兰人，但是他们从小就被训练，就被提醒要爱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要爱犹太人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圣经从犹太人得到的，我们的耶稣也是从犹太人得到的，所以他们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们很爱犹太人啊。那么他们的家族过去100年啊，都是为犹太人祷告的啊。那么后来他坐牢的时候，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爸爸啊，他年幼的时候，因为他的姑母跟他们一起住，他的姨母，他的姨母过世了，因为他们一起住，就看见姨母这样子就走了这样子，那么死亡就开始进到他心里面。那个时候他大概六七岁这样子，他就很怕会死，那么他有一天他就告诉父亲说，我很怕死，又死不了去什么地方去。那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么他的父亲就对他说，因为他爸爸常常带他去火车啊，那么坐火车的时候都买票以后呢，也怕那孩子呢那个票会丢掉，所以呢就等到他上车的时候呢才给他那个票，这样子上车的时候才给，不上车还不给。那么他用这个比方呢来对他的女儿说，爸爸带你坐火车的时候什么时候给你车票啊？他说就是我上火车的时候你才给我。那么他爸爸就对他说，当我们要面对死的时候，到时候呢上帝会给你面对死亡的勇气，现在你害怕没关系，但是到真的要走的时候呢，你有一种呢从天上来的勇气帮助你走过这条路，你不要怕。哇，这一句话呢就影响他，不怕，现在我也是很怕死，但是呢我知道当我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上帝就把那个票给我，就给我有勇气面对那个人最怕的死亡。那爱犹太人啊，愿意为犹太人付上沉重的代价，啊，有一次有一个犹太的 baby 带到他的家里面，那么这个 baby 一定要收藏起来，或者说把他送到郊外去，那么要在城市非常危险，有声音啊这样子，那么刚刚好呢，有一个外面的一个住在郊外的一个人哈，来看他的家啊，来探他们，那么那个父亲说，能不能你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郊外去收藏一下吧，这样子啊，因为他放在这里很快会死掉了，因为德国人来了这样子。那么那个人说 No 我不做这个违法的事情啊，我劝你们也不要为这个孩子做什么，因为你全家的生命会因为这个小孩子缘故会死啊，这样子。那么这个爸爸就讲出一句很有勇气的话，他说，罗氏，我们彭家为这个孩子而死，这是我们彭家最高的荣誉，最大的荣耀。这种的讲话在旁边听见了，就影响到这些孩子，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热爱助人，常付出常助人。这个 Corey 说，他妈妈常常做面包，他很会做面包，但是他的面包是有面包使命的。为什么呢？他常常做完以后不是自己吃的，但是送给穷人啊，送给那些家里面有遇见困难的，甚至有什么死亡的人，他们就会把这个的面包送去。所以他常带着孩子啊去送面包，那么常常送。所以这个 Corey 他说，其实我们家庭是非常非常一般，有时候是入不敷出的，但是因为常常送出去，他以为我家里面很有钱，我以为我家很有钱，后来长大以后才是那么穷啊，这样子。但是小的时候，他们那种 generosity， 那种的慷慨，那种帮助人，就一直的影响他们，这样子。有高度的视野，世界事事专业的动向。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重标障，但是常常看很多其他国家的杂志，也懂好几种的语文，所以后来。Corey 长大以后呢，他成为一个到世界到处跑的一个为主，成为一个流浪汉一样的啊 ，train for the Lord， 到处呢来为主来做见证。慈爱的手，温柔与管教， 他说他有一次看见他哥哥 teenager 的时候忽然间反叛，那么应该去学习，应该去教会，他说我要去玩，那爸爸说不要，那么他说我要，这样子就冲出去，故意反叛，他爸爸就冲出去，他爸爸不是说好吧 see you later， 没有，要把他抓回来，冲出去，然后用他大的手哈，一抓就抓住他哥哥的那个脖子，回来，这样子。他的哥哥后来也成为一个非常忠心的牧师啊。他哥哥也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啊，他说我人生最大的祝福，最大的 blessing， 就是我爸爸的手把我抓回来。这是那个当时真的有点痛，你知道吗？真的是非常不高兴，为什么不给我去玩呢？为什么不给我去跟朋友在一起呢？为什么我把我抓回来呢？啊，还捏得我那么的痛，抓住他们。他后来长大以后，几十年之后，他说什么呢？他说爸爸那一次把我抓来那个手啊，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祝福啊，最大的祝福。所以呢，这我刚才讲那些东西啊，都是另外一本书啊，叫做《In My Father's House》，我爸爸的家里面这本书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都是一种的正面的影响。所以呢，父亲，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可以是负面，可能是很负面，也可以说是很正面，非常非常的正面。责任就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啊，这个当然我们是说有些事你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神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翻转的工作。我相信大家今天陈医生也在这里啊，大家知道陈医生写了一本书啊，从孤儿到医生。大家都看过这本书嘛，哈，也听过陈医师他的见证，我是不需要重复啊。那么你在这个他的故事的当中，你看见从他的这种的一般人的这种的人生的 pathway， 人生的路径很艰难的。父亲那么早就离世，在孤儿院长大，啊，孤儿院不是那个很好的孤儿院，这个很普通的孤儿院，竟然就能够这样子啊。不单只是说在事业上的神为他开路，并且能够成为今天他的见证，也成为很多人的鼓励与祝福。神能够把我们的人生能够改转，我们的天父，其实我们的天父是供应者啊，他用美物使你得以自主，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Your father is a loving provider， 他的 provide， 他的供应不单只是说我们的吃。我们的用，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唱那首诗歌，对不对？主导文，今日的饮食今天吃，我日用的饮食今天吃给我们。 Give us our bread, our daily bread， 每天都供应我们。你知道读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你注意上帝这个圣经用什么来形容神啊？他不是神天父耶和华上帝养活他啊，这个然后也不是说大能的神全能的神养活他，没有用这个形容词，用没这个称呼，是天父上帝养活他。你们岂不是比他们更珍贵啊？岂不是天父更会照顾你吗？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不是用耶和华什么大能的神照顾，没有照顾这个飞鸟，来说天父，用天父这个字，天父上车养活他们，所以他是供应者。但是你知道说，哎呀，尼牧师，今天人不单只是两顿饭呢，今天人有很多的需要啊，很多的需要，上帝是不是说这个两餐啊，上帝养活我，其他需要上帝没办法，我要自己寻找办法了。弟兄姐妹，你这样子的话，你小看上帝。若是你今天所相信的上帝是全能的神，全丰全足的神，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可以从他而得。那么撒旦可能给你一个声音是说，对，上帝在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在其他的没办法，我要自己找自己的办法，就把你的心啊离开神。所以呢，为什么箴言是说一句话啊，这个我儿，你要将心归我，你的眼目呢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要将心归我，你不要想东想西啊！他是我们的 provider， 天父是忍耐的聆听者啊。Your father is an understanding listener。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受欺压的人来去伸冤。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各位，有时候我们啊，这个 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里面所谓的咒诅诗，咒诅诗对不对？当以色列给人逼迫的时候，那个诗人就会讲一些我们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很难接受的一些话。什么话呢？啊，愿神的仇，我们的仇敌，他的儿子呢，他们的儿女给人摔在磐石上面的，这么有福了这样子。哇，很残忍的说法。首先请各位注意，上帝不赞成他的祷告的那个目标，但是上帝能够了解他的心情。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没办法，有时候祷告不好意思祷告，因为上帝你知道，我一祷告我就骂了，我没办法把我的怨恨锁在我心里面，因为我一向你祷告，我一来到主的宝座面前，我不能够控制我的愤怒，所以上帝我就不祷告了，这样子我免得得罪你这样子。我当然不是说鼓励各位去发脾气啊，我不是，我是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啊，倾心吐意，倾心吐意。你越祷告的时候呢，神会把你的祷告会导致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不是说鼓励各位就好像旧约那些人就是那么狠的来祷告，怎么说歼灭我的敌人啊，他们置于死地啊，不是这个。但是上帝容许我们在思祷的当中，个人的交谈的里面，把我们心里面，因为祷告最重要的那个根基就是真诚坦诚，是吗？这个是根基，不是一种宗教的言辞的一种的对在一起，不是，而是我们真诚与同诚，那个真诚与这个坦诚，他是忍耐的聆听者。我小的时候很难明白，地球上75亿人口，75亿人同时打电话给他得了啊，这怎么听啊？怎么听不了？但是我们的神能够听，我们的神能够明白，他是耐忍耐的聆听者。你不行，我们父亲也不行，但是神能。你不能，你的父亲也不能，也没有做过，但是我们的神能。不要给我们的父亲，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父亲不好，是我们的经验来限制你对神的了解。天父也是有原则、有规矩、合情合理的神啊，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我们的神也不是个软巴巴的神，这好像刚才我提到那个父亲，个 Casper Campoon， 那个管他的爱的时候，带着孩子，拉着孩子，喂孩子吃饭，但是他的时候也是把孩子，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大能的手会抓住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使到摩西知道他的法子，使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敬畏神，他就在我们面前。天父的怜悯高过诸天，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The mercy of your father is unfathomable， 不能够测透，不能够测量的一种上帝的怜悯，他的高达诸天，洞离西有多远，他的爱离开我们，他叫我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这是他的怜悯。最后一个，我们的天父是位温柔的战士， Your father is a tender warrior，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也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慈爱丰盛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去想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把我过去因为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过去不那么完全的经历，而对神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了解，错误的印象，圣灵啊，帮助我过滤过滤再过滤，让我对神的真正的认识从神的话而来的，不是从我自己想象而来的。你的想象限制了你对神的真正的认识，你不要以你的想象作为标准，你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用神的话来导引你对神的认识，这样子的话你就真正能够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神原本要设计的关系。愿主赐福各位，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是我们永恒的父，慈爱的父。过去我们在环境当中所承传过来的一些对你的认识不正确的记忆，不正确的形象，主啊，求你过滤，求你除去，让我们从神的话的里面，从圣灵的里面，再一次重建我们对神的认识，神真正的形象的重现，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以致我们可以真的与神建立一个圣经所讲的正确的正常的在基督里面的关系。主，我感谢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